徐庶走马见诸葛。当徐庶说完了诸葛孔明的这个身份来历之后，玄德是欣喜若狂，感情这位诸葛孔明啊，就是水镜先生向他提出的那位伏龙。玄德怎么能不高兴？这些日子他一直把徐庶啊当做伏龙凤雏了，今儿这才闹明白谁叫伏龙谁叫凤雏。玄德是非常感谢徐庶，徐庶呢是被玄德感动的没有办法，这才说出来这位孔明先生。过去玄德和徐庶闲谈的时候啊，常常提到这伏龙凤雏，徐庶一直装糊涂，他不答应，你说我就听着。那么为什么徐庶那时候不说出孔明来呢？因为徐庶知道孔明啊他不能出世，你就随便这么一请他就出山辅佐了，这不可能啊。因为孔明向自己啊说过他的这个志愿，他就想抱膝委座，是坐守山林，哪儿也不去了，这么一个人。今儿个他说出来之后啊，徐庶这心里还很不安，所以他一再叮嘱让玄德必须要恭恭敬敬登门去请，此人绝不能屈制。所谓屈制啊，就是你一点手人家就来了，没那个事儿。他嘱咐完了玄德，拨马上路，走出好远去了。徐庶还是不放心，他特意绕了个道就奔隆中来了。来到诸葛亮的家里，一叫门，小童儿认识，哎呦，这不是徐先生吗？您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们这儿来了？小童儿知道这是他家先生诸葛孔明最要好的朋友啊。哎，小哥呀，怎么叫小哥呢？这也是一个对小童儿的尊称。说是我最近又外出了，走了不少的州郡，没在家，今儿个呀得闲，我来看看你们先生，你给我通禀一声吧。小童一听，哎呀，您常来常往的，我给您通禀什么呀？您就直接进去吧。徐庶啊慌张张走进了草堂，他见着孔明就把他这个来意说了，说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接着我母亲的信，我不能不到许都，可是到了许都恐怕我就有回不来的可能。刘使君这个人太好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把先生您推荐给他，说最近几日啊刘玄德就要登门来叩请您出山，那么请您呢千万别驳这个面子，到时候啊望先生能出山相辅刘备，大展您的宏才，是以安天下。诸葛亮听完了徐庶这番话呀，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，哎呀，元直，你这个事办的是特意的冒失。哟，徐庶一愣，我怎么冒失了先生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？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！再说我也不了解这个刘备，你说他是贤明宽厚之主行吗？此人要是名不副实呢，你就让我出山去保他，你这不是拿我当祭品一样吗？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出山吗？这句话呀诸葛亮可说了句假话。怎么回事呢？他不是不愿意出山，而是未遇明主啊。诸葛亮要不愿意出山，干嘛他在家里自比管仲乐毅？那管仲乐毅不都是治国安邦的贤人吗？ 诸葛亮是等候真正的明主呢。其实诸葛亮离着刘表挺近，他怎么不去投刘表啊？因为诸葛亮早就看出来了，刘表成不了大器。那么刘备这个人呢，他光是听别人呢说过这么两次，诸葛亮跟这刘备没见过面。没见过面也不要紧，主要是诸葛亮不了解刘备。诸葛亮就听人家这么一说，三言五语他就轻易出山呐、啊、根本不可能啊。由于跟袁植呢特意的熟悉了，两个人也算是亲密无间之友，今儿个诸葛亮也很不客气，站起来之后啪把袖子这么一甩，挑帘子进里屋了，把这位徐元直啊就算给干在这儿了。徐庶倒没生气，嗨，他知道先生是怎么想的，我应该给你解释解释，刘备这人确实好，不过现在没时间了，等您见着他就知道了，再会吧。徐庶站起来冲里屋一抱拳，由打这草庐之中就出来了。徐庶打马扬鞭，昼夜兼程来到了许昌。他先求见程昱，因为母亲信上写着呢，多亏程昱先生给求情，不然母亲早就被曹操给杀死了，这叫对母亲有活命之恩呢、啊、所以得先见这位程先生。程先生一听说什么徐庶来了，他人在哪儿呢？正在门外。哎呀，快请进来呀。程昱赶忙到屋里就接出来了，两个人见面十礼之后让到屋里落了座。徐庶得客气几句啊，程先生多亏您了，我接到母亲的手书，母亲在信上写得很清楚，要没有程先生您的竭力求情，恐怕我们母子就难以见面，母亲早已失手异处，像这样活命之恩我应该大礼叩谢。说着站起来要给程昱叩头，程昱赶忙相搀，哎呀呀，元直你可不要这样，咱们两个人是久已闻名之友啊，哎，我早就想跟你亲近亲近，因为元直你呀、啊、为人行侠好义，以四海为家，行无定所，所以咱们很少见面，今儿个见着了就是一见如故啊。老娘亲在这儿并没受委屈，你不必挂念，曹丞相对老夫人很好，并没有半点难为之处啊。那么你应该在老娘面前所尽的人子之道呢，我都代替你做了，恐怕是做的不够，这也是应当的，因为咱们两个人是朋友嘛。你呀、啊、赶快跟我去见见曹丞相吧。徐庶一听，理当如此。程昱到里边跟曹操说了，曹操佩服，他佩服谁呀、啊、佩服他的谋士程昱呀、啊，真有本事，你看看人家说的明白。过不了几天徐庶就要来到许都，还真来了。快请来一见。说着曹操由打屋里出来了，站在台阶下边这儿等着。徐庶一见曹操过来，十里礼，多谢丞相不杀老母之恩。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，徐庶心里头很不痛快，你把我母亲诓来干什么呀？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！但是现在不行啊，不能这么说呀。曹操赶忙顶礼相还，元直说的哪里话来啊，是因为我看老夫人在故乡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她能不想念你吗？所以我就把老夫人接到我许都来了。来来来，屋中一叙，嚯，透着亲热。曹操拉着徐庶的手到屋里落座，亲手给他满了一杯茶。元直啊，我是很想念你呀、啊、接老夫人呢也就是为了你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孝子， 听说老母高堂在许都，你一定要来看望看望老娘，咱们这不是也就见面了吗？一呢，可以使原指你尽仁子之孝道，常听老母的教诲；二呢，我也有机会能够常常听一听原直的清谈高论，以慰我敬慕之心呐、啊。我早就想念你呀、啊，很敬重你，因为我手下的谋臣常常提到你徐元直。可惜的是，你怎么到新野去辅佐刘备了呢？刘备乃世之枭雄，外君子而内小人，元直你能不知道吗？说的这会儿，曹操看了看徐庶的表情，看的什么反应？徐庶啊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观鼻，鼻之口，就那儿坐着，手捻胡须，也不看曹操。呵呵，曹丞相啊，元直，但不知我家老母他老人家居住在何处？那意思就你少说废话吧，你把我妈给放哪儿了？程先生，你快去陪元直看望看望老夫人，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呀，请吧。徐庶辞别了曹操，就来看母亲来了。程昱把他送到徐老夫人的门前这儿，就回去了。他不能再在跟前了，知道人家母子说什么呀？徐庶一进屋，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这儿，放声大哭啊！娘啊，不肖子徐元直来迟，娘您受委屈了。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啊，是我儿徐庶吗？正是不肖子。可把老太太气坏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你怎么来的啊？徐庶一愣，我怎么来的？心说娘亲，是您写信把我叫来的。想到这儿，他赶忙把那封书信递上去。老太太一看这信，脸都气白了，这是一封伪书啊，假信。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！当时一拍桌子，老太太站起来，可把徐庶吓坏，因为他是孝子。母亲平常脸上有点不高兴，自己这心神就半天安定不下来，这一发脾气吓得徐庶跪在那会儿浑身直抖啊。娘您不要生气。不要生气，那哪劝得住啊？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、啊？老太太生气是儿子不争气。你这个学问都上哪儿去了？听说你久历江湖，闯荡四海，教了很多能人，你怎么现在倒不入从前了呢？这书信是真是假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是曹操用计把我给诓到许都，我怎么能够给你写信往这儿叫你呢？因为你奔波这么多年了，好容易遇到一位贤明之主刘玄德，他乃汉室之胄，当今之皇叔啊，仁德不逾四海呀、啊！你投这么一位明主，为娘我替你高兴，我怎么能写信叫你呀、啊？你上这儿干什么来？你不知道曹操是当今之奸雄吗？挟天子，令诸侯，他是一个篡逆之臣呢、啊，难道你来保他不成吗？徐庶听到这会儿，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向前跪爬了半步。娘亲息怒，容孩儿回禀，我不是来保曹操，因为我一见这封书信心乱如麻，我惦念母亲的安危呀、啊。您在许都这会儿，这不太危险了吗？所以我是没辨真伪，我并没仔细看是不是您的笔体，我就匆匆忙忙赶来了。徐庶那意思，您能不体谅儿子吗？老太太更生气了，呸！我把你这不肖之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尽忠难得尽孝，一个人 最难的是忠孝双全。你保的是刘玄德，保刘备承其霸业，一统天下，重扶汉室，你比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要胜强百倍。我有什么好挂念的？我倒是巴不得让曹贼杀了我。如果曹操把为娘我杀了，我看他倒是成全了我儿你的孝义。没有想到我徐家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之子。老太太越骂越伤心，越骂越生气，骂的这位徐元直俯首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头都不敢抬了，光剩下跪在那儿哆嗦了。老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，我真是羞见其子，我见着你都害臊。说完这句话，老太太转身进里屋了。没有多大的功夫，小丫鬟惊叫一声，哎呀不好，老夫人悬梁了啊！吓得徐庶腾的一下子由地上就爬起来了，他三五步闯进屋来一看，老夫人已经悬梁自尽，上吊身亡。哎呀娘啊，扑通，徐庶摔倒在地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程昱带着人就来了，把徐庶搀扶起来，溜了半天，连呼带叫，徐庶这才缓醒过来，他是放声大哭啊。程昱劝慰了几句，赶忙去禀报了曹丞相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徐老夫人吊死了？嗨！曹操一跺脚，这老太太的脾气怎么这么暴烈？曹操怎么急得直跺脚呢？他本想啊，把徐母接来，把徐庶也找到这儿来，让徐母劝劝他儿子辅佐自己，没想到这老太太死了，这明明啊是不让他儿子徐庶来保自己呀、啊！哎，曹操不由得叹息一番，吩咐厚葬徐母。嚯、哦，搭七七四十九个大棚，念七七四十九天经，徐庶守孝百日，曹操亲自去祭奠，文武都去哭祭了一番。把老太太安葬以后，徐庶就住在他母亲那个小院里，曹操经常去看望，有时候也送很多东西，徐庶啊是一概不受，怎么拿来的怎么再把他拿回去。曹操来看他也好，把他请过去也好，该谈什么谈什么，事反一沾正事儿。什么叫正事儿？你比如说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，事关政务吧，是一字不说呀。徐庶想，我已经跟使君刘玄德说清楚了，我徐庶到许都曹操的身边，终生不设一谋，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你出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句歇后语，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。曹丞相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好啊，他就得把徐庶养在这儿。徐庶啊，心里并不踏实。为什么呀？他惦念刘备呀、啊，说我走的时候已经跟刘使君说了，让他上隆中去请诸葛亮，到底去没去呀、啊？这位诸葛先生能不能出事辅佐玄德呀？哎呦，这个事儿把徐庶给折磨的是夜不能寐。那么刘备到底去没去隆中？玄德自从送走徐庶之后，回到新野，他就和关张两兄弟商议怎么去请这位隆中的诸葛亮。张飞这么一听，这还商量什么呀？不是就这诸葛亮吗？大哥，您就别去了。您要知道，您这个身份在哪儿？请这么一个山野村夫，还得亲自去。 您就把这事儿交我吧，您说带什么礼物咱们带什么礼物，到那儿我就把他请来了。您要是不放心呢，这么办，让我二哥跟着我去。您不是怕我茅草惹祸吗？我二哥比我稳当的多呀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您呢不能去，那太失身份。哼！玄德瞪了他一眼，你瞎说什么呀？这位诸葛先生，那就是水镜庄司马徽先生说的那位卧龙，请这样一位大贤人，我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。
哦
哦，您得自己去，理所当然。那好，您去我跟着。您都亲自去了，我能不去吗？让我二哥看家得了。
关羽一听，嗨，你们兄弟两位都去，我哪能看家呀？
那要不咱们哥仨一块儿去，您说给准备什么礼物吧。哎，三弟，一定要重礼。
重礼，咱们弄四个轱辘把这新野给他推了去。张飞有点不耐烦了，正在这儿说着呢，有人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一人要求见使君。
玄德一听，哦，什么样的人呢？
启禀使君，是一位鹤骨松形飘飘欲仙的人。
哎呀呀，玄德听得这耳一愣，是不是诸葛先生来了？
嘿嘿，玄德这乐呀，心里说，原直啊，你说的有点过了，
你说诸葛先生不能屈制，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来，让我亲自去请，恐怕你还担心能不能请得动。你看看人家自己来了
啊。二位贤弟，快跟我出去迎接伏龙。
他拉着关羽张飞就打里边出来了，到门口这这么一看，哦，不是什么伏龙先生，谁呀？水镜庄的庄主司马徽。
玄德也挺高兴啊，
赶忙上前施礼。
哎呀，水镜先生，是您呢，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新野县来了？
自从那日在贵庄分别之后，我是朝思暮想啊，没想到今日能重睹仙颜呐、啊，我还能见您一面。说着，玄德等弟兄三人把水镜先生请入后堂高座。水镜落座之后，这才告诉玄德：“刘使君，我是来看原直来了。”那天晚上元直住的我的庄上，恰好您也在那儿，当夜我想把徐庶引荐给您。徐庶说不要这么做，他想要试探试探使君，我也不知道试探的怎么样，后来才听说他已经在新野这儿辅佐了您，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他来。
哎呀，先生，您来的不巧啊，早来几日就见着了，
徐庶已经走了。
啊，
水镜先生一愣，原直不在新野辅佐使君，他到哪里去了？
他上了许都了。这是为何呀？
玄德就把徐母来信的事情说了，说原直接住这封信之后是痛哭流涕，立即辞别了我，到许昌去见母亲。
哎呀，水镜听到这儿一跺脚，完了，
怎么完了？
徐母死了。
玄德吓一跳，先生何出此言？
哎，此乃曹操一计呀。
如果说徐庶不到许昌，徐母倒能活着，因为曹操他绝不能把老太太杀了，他为了把徐庶招了去。等徐元直这样匆匆忙忙赶到许都，老太太秉性暴烈，一看儿子之后必然生气，他修建其子非寻短见不可，所以说徐母已亡。
哎，
玄德叹息了半晌啊。啊，对了，水镜先生，元直走的时候 给我推荐了一个人，说此人复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，他是不是就是先生您跟我说的那位伏龙啊？哎呀，水晶听到这儿一皱眉呀，原直啊原直，你走就走吧，你干嘛说出孔明啊，让他熬这份心血。水晶先生，原直说这位孔明先生胜强他十倍。师君呐，原直说这句话并不是过谦客套，他一点没客气，我也深知诸葛其人呐、啊。此位高卧龙中，抱膝委坐，自比管乐。水晶先生话刚说到这儿，关羽有点不太爱听了，他用手一撕长髯，威和二目，皱了一皱残眉。水晶先生，云长不才，速读春秋。我知道管乐有经纶济世之才，匡扶宇宙之志。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，恐怕出言太大了吧？他比得了吗？管仲那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位大政治家，他是九合诸侯，一统天下，保齐桓公称为五霸之一。他辅佐齐桓公整顿国政，开发资源，开铁矿，制造农具，提高耕种技术，设立盐官主盐，鼓励老百姓捕鱼，使齐国富强起来。当时那是春秋五霸之首啊。乐毅呢？乐毅是战国的一位大将，他辅佐燕昭王，联合赵楚韩魏五国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呀。所以一提乐毅，说扶危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，就是他。燕国是个小国呀，就因为乐毅给他出谋划策，练兵打仗，一下子把齐国给打败了，而且得过齐国七十多个城市来。这两个人物多了不起呀、啊！诸葛亮他就比得了。水镜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啊，二将军，我看他不单比得了管乐，我还要把诸葛比作二人。关羽一听，把凤目一瞪，水镜先生，他还能比谁？我看他可比周之吕望，汉之张良。吕望就是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姜尚、姜子牙，汉张良呢就是张良、张子房，福保刘邦，创汉史基业四百载，就是这四位啊，诸葛先生都能相比。我不在这儿久停了，向您告辞。说完这句话，水镜就往外走啊，玄德怎么留也没留住。水镜先生来到院里，他仰天长叹：哎，卧龙啊卧龙，你虽得其主，不得其时啊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是飘然而去。玄德也没听明白这话的含义是什么。送走了水晶先生之后，玄德立刻带领关羽、张飞背后礼奔隆中，是一顾茅庐。